好，感谢神。我们现在先来看创世纪第二十章。创世纪第二十章它最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大段落也就是第一个段落，它从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最主要是神在梦中来跟这个亚比米勒来对话。那从九节到十八节这一段最主要是这一位亚比米勒他跟亚伯拉罕的对话。那这两段的对话他有他神学的一个教导重点，他最主要的他要去衬托出神他是照着公义来审判个人，那么神他是行公义，神说过的话他一定会信实，会照着他所说的来完成他说过的话。那另外一方面，他要衬托出人往往是因着自己的这个软弱，会为自己的益处来做出一些不信实的事情。那就这个二十章它的一个编排重点，它是着重于这个地点还有人物这方面的描述，所以它在时间上的一个排列它就比较不讲究因为它所编排的一个重点，就如刚刚所说过，它是要衬托出神的一个信实跟人的不信实。所以他在这个开头他说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那他就寄居在这个加迪斯跟苏尔中间的基拉尔那底下发生的事情他跟以前的这个他们下埃及那到了埃及，因为亚伯拉罕害怕，因着他的妻子撒拉极其美丽，那他害怕当地的人会要夺取他妻子，就把他除魅，所以他老早他就跟他的妻子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要以兄妹来相称那这里他同样的有这样的事情的一个记载。那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那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是在夜间神来到梦中，他对这个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这个话的意思说你将快要死了因为你娶了的那个女人她是别人的妻子。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严重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十诫里头也就是在这个第七诫不可奸淫，那这个不可奸淫它是跟这个淫乱，也就是已经有婚约的人，那他又违背了这个婚约所以神会用这么严重的一个警告那他是根据于这样的他的一个命令。那亚比米勒他还没有亲近撒拉，他回答神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这句话让我们听起来还有印象因为在这个十八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他为着索多玛俄摩拉的义人来跟神做这个对谈的时候他就曾经对神提出这样的一个，刚开始提出这样的质问，说把义人跟恶人一同除魅把义人跟恶人一同看待这是神所要做的吗？那审判全地的主他岂能不行公义 啊，所以在二十章这里啊，他就故意啊用这样的一个描述，然后我们来看出，那么神他到底有没有行公义？所以当亚比米勒这样回答的时候啊，他底下又有做说明说，那人就是指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亲自对亚比米勒说啊，撒拉是他的妹子，那连撒拉啊，他也自己称亚伯拉罕是他的哥哥。所以当这个亚比米勒把撒拉娶来的时候，他自认为说他做这件事情，他的心是正直的，他的手是清洁的。所以神啊，他在梦中就对他说，神怎样说呢？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所以我也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啊，所以我不容你去沾着他。所以这里啊，就已经把十八章亚伯拉罕对神的那个质问，神就在这里已经啊再一次的来做回答啊，因为这个亚比米勒他是受了亚伯拉罕的这个欺瞒，所以他把撒拉娶去。但是如果按照神的这个实诫来讲，那亚比米勒他是犯了这个必死的罪，但是神在他还没有做出犯罪得罪神之前，神在梦中来对他说话啊，所以这个神对他说话的目的就要拦阻啊这一位义人啊，他不要犯罪。那这里所强调的犯罪对神来讲是得罪神，因为普通啊，我们说人对人的这个犯罪，他是伤害到别人没有错，但是就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是伤害到神啊，因为神他造人啊，他有他崇高的这个目的，所以当人在地上犯罪的时候，他不但伤害了别人，他伤害自己，他更是对神啊来伤害。所以神说他的这个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话，就是要拦阻他，免得他对神来犯罪。那神对亚比米勒他怎样的一个指证呢？他说，你现在要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啊。这里就点出来神他拣选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在神的眼中是一位先知，那他这里他要为别人祷告啊。所以从十二章到二十章这里，神拣选亚伯拉罕并不光是啊为着亚伯拉罕自己的益处而已，他是要透过亚伯拉罕，他能够在神人之间啊做一个先知，把神的这个意旨来告诉啊跟他在一起的人，不管是他自己的家属，或者跟他啊有这些联盟的，或者说啊这些迦南地的人，因为神啊在这边说他是先知。那作为先知啊，他最主要的目的，他就是要把神的这种典章法度来教导啊，让人能够秉公行义，能够存谦卑的心来跟神同行啊。这是神他选召亚伯拉罕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不光是为亚伯拉罕他自己啊，他的这个后代子孙，他也是为了啊以后啊当代或者以后的这一个跟亚伯拉罕息息相关的这一些人。那么神跟亚比米勒说啊，亚伯拉罕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那如果你不归还他的妻子，那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啊都必要死。 那么我们看亚比米勒他的一个反应，他一大清早他就赶快的来召集他的众臣仆，然后把神在睡梦中对他说的这些话都说给他的臣仆听。那这些臣仆啊，他们多甚惧怕啊，所以这边的这个有义的国，他的臣民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对于神是存着敬畏的。那从九节啊到十八节的这一段，就是亚比米勒他把亚伯拉罕招来对他的这个对话。那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啊，那这个得罪就跟神在第六节说的这个得罪啊是同样的一个用法。你竟使我和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那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是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啊，那底下就是这个亚伯拉罕的一个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啊，那这里的不惧怕神就是不存有啊亚威的这个，不存有神的这个敬畏。啊，那我们知道神的敬畏是什么？啊，神他忧虑他所造的人啊，不照着神所吩咐给他们的话去行，那以至于啊就会陷在这个罪恶当中啊，这是神所担忧的。那神的担忧，他就会透过他所拣选的人啊，譬如说亚伯拉罕是他拣选的先知，那亚伯拉罕就具有这个教导的一个作用。但是在这边我们却是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一个害怕跟软弱，他的一个顾虑是说这地方的人他们没有神的敬畏，他们不怕神。但是我们刚刚已经在这个第八节的时候就知道这地方的人他们是敬畏神害怕神的。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实在也是我的妹子啊，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啊。那这句话啊，亚伯拉罕说撒拉是他父亲的女儿啊，却不是他母亲的女儿。那把它综合起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啊，同父异母。那亚伯拉罕他从什么时候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说辞呢？啊，十三节他在这边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啊，那这个恩典啊，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啊。所以当神从这个十二章的记载，那么亚伯拉罕就对撒拉啊，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要以兄妹来相称。那这样的一个缘故，那是亚伯拉罕啊，他害怕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别人会因着撒拉的美色啊来伤害亚伯拉罕。那亚比米勒把牛羊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啊，因为神在梦中就是叫他要把撒拉归还。那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多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啊。”所以就亚比米勒这个国来讲啊，他对于外来的客旅他仍然是善待，所以他允许亚伯拉罕他可以随意的来居住。他又对撒拉说：“哦，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做你在 何家人面前遮羞的啊、哦。那这一个的意思就是他啊有一种讽刺的味道，因为他已经知道亚伯拉罕是撒拉的丈夫啊，但是他这边是啊拣用他们讲过欺骗他的话啊，所以他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那这一千银子是要来证明啊撒拉他的清白，那也作为一个能够遮盖啊他这个全家人的这个，我们现在讲就是一个遮羞啊，那他就是一个证明，那你就在众人的面前没有不是了啊。那这个亚比米勒他跟啊亚伯拉罕的对话啊就终结在这里。那在这里好、哦、我们能够看到说，那亚伯拉罕为什么他要啊采取这种说谎式的方式来到每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最主要是他啊害怕他自己会受伤害。那以兄妹相称，那他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他的这个啊，他称为妹子的这位妻子，他极有可能就会被别人啊来娶去啊，因为以后啊我们谈到这个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啊那一件婚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利百加的哥哥拉班啊似乎是到后面来讲他是主导这个利百加的这一门婚事。所以就当代来讲啊，做哥哥的人啊，他对自己的妹子的这个婚姻大事啊是具有这种主导权啊。所以我们啊从这个亚伯拉罕他初期啊他被神选召进入迦南以后，那后来因着那地的饥荒他往南地迁去，那最后他迁到埃及啊，那一件事情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为什么会有同样的事情啊会发生两次，那时间点啊他并不强调啊，但是他编排的一个重点，他故意把它啊编排在二十章啊，因为这边有谈到这个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啊，那是跟十八章亚伯拉罕他的一个代求有关啊，那这边谈到亚伯拉罕是先知要帮助亚比米勒祷告啊，那也跟十八章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里头啊的义人的这个代求有关，那这边啊再把亚伯拉罕跟撒拉之间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啊在这边提出来啊。那我们也知道创世纪本身啊它就是跟五经它是息息相关的，他作为啊以后出埃及记的这个摩西十诫跟神的律例典章，他是作为啊一个实例啊。以前在创世纪所发生这些事情，为什么在出埃及记以后的神的十诫跟律例典章会规定哪些不可做啊？因为啊二在创世纪里头啊，他就把这些缘由啊所造成的一些影响啊，他在创世纪啊先用事迹式的先描述啊，那以后再用法条式的来把它明定什么可行不可行。那十七节啊，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为亚威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好，那这个亚威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啊，那原文他是说他关闭了啊，他强调说 把这些妇人的子宫关闭了，那就如同他在16章的第二节谈到说啊，撒拉他不能生育啊，那也是说神把他关闭了。那我们知道说后面的这两节啊，他谈到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来祈求，那神医治他家的这个众女人，让他们能够生育，那能够去检验啊，他们由发生去理解说他们的妇人不能够生育，到他们啊得到医治，了解到他们的女人能够生育啊，那这一个啊应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呐 啊至少也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啊，因为最明显的女人的生育啊，它是关系到女人每个月的这个月事的问题啊，如果月事中断了，那长久的中断，那确定没有月事就没有啊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女子的这个子宫啊，她卵巢的排卵啊，所以啊，在这边啊，他谈到说神的一个关闭跟神的一个医治啊，那女人的月事能够去察觉中断以及恢复啊原来的那一种正常，那这要好几个月的时间。那20章他会把这件事情把它啊安排在21章以撒的出生之前啊，那是因为以后以撒他的整个人生的过程他都偏重于居住在南地，而这个南地这个区域就是亚比米勒他所管辖的，所以以撒以后他一生啊，他所面临的外在的这一些啊挑战啊，最主要的是来自于啊这一个非利士人，也就是20章所说的亚比米勒，所以啊，他就编辑者啊，他就把他编排在以撒的出生前啊。那21章的这个最后后半段啊，他也会谈到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的这个立约啊。那当然以后以撒啊，他跟这个亚比米勒啊，他也有啊很这个亲密的一个互动来往。哦，所以他在这边啊，他就把他做这样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所强调的，他这样的一个安排啊，是为了以后以撒的故事啊，他的整个一生当中啊，跟他发生关系的，他先做一个铺陈。那一方面啊，他也把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亚比米勒他把撒拉啊娶了去没有归还，那就不可能有以撒的出生啊，所以这件事情也关系到以撒的这个啊他的出生这个应许的应验有关系啊，所以他把它编排在这里啊。那另外一方面啊，他也要如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要强调神的一个信实公义跟人的一个信实公义来做对比啊。那我们继续来看啊，他21章啊这一边啊，他就继续来谈到神的这个信实。那21章啊，他从这个大概啊，他可以分也是分作两段落啦啊。他从1节到21节啊，他最主要的是谈到以撒的出生啊，虽然有谈到以实玛利啊他的被逐这件事情啊，那这个最主要是以亚伯拉罕他家里的事情啊，他做一个区段。那当中啊，虽然说以撒跟以实玛利这两件事情，那他也要衬托出神的一个信实啊。那等一下我们会啊再详细的把它做一个阐述。那最后的这一段啊，他从22节到34节这一段啊，他谈到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的立约，那当中有这个因着水井的缘故的一个争执 啊，那这也反衬出人的信实啊，常常会啊，因着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啊，那多少都会啊动摇。那在这边啊，他就把这一个矛盾他点出来。那有这样的一个破坏，他要如何去把它修补啊？那他在这边啊，他就会做一个详述啊。那我们先来看发生在亚伯拉罕家中的这两件大事。那这一第一件大事，他首先强调亚威按着先前的话，他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啊，到神所说的日期啊，那这个日期就是一个指定的日子啊。他在17章21节啊，18章14节啊，那边各有这样的一个出现，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两节他是强调神的一个信实，神先前说过的话，他就照他所说的话来成就啊。所以他一节二节啊，谈到行的神的这个信实啊，他照他所说的为撒拉跟亚伯拉罕成就了。那么三节四节啊，他就谈到亚伯拉罕他对神的一个信实，也就是他遵着神所说的他怎样去做。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啊，起名叫以撒啊。那这一件事情啊，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以前啊，在17章19节啊，神就有这样的一个吩咐，对他啊，从撒拉所生的要把他起名叫以撒。那神事先说过，那么人啊，既然神信实了，那么人更应该啊，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那第四节说，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割礼啊。所以这个命名跟出生第八日行割礼啊，那行割礼他是照着17章12节神的吩咐。所以啊，他前面这四节啊，他用两节来陈述亚威的信实，后两节来陈述亚伯拉罕啊，他照着神所说的话他去实行啊，这样做一个啊两节两节的一个对照。那第五节啊，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那第六节啊，我们来看，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起喜笑。”啊，那这样的这个喜笑，在创世纪啊之前，从17章的17节啊，那是亚伯拉罕的暗笑啊，因为他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啊。那在这个18章的12节啊。啊，在18章那里头又谈到了这个撒拉他的暗笑啊，因为他笑的原因，他也是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在这里，撒拉当他生了儿子的时候啊，他说神啊使他这个以前的那种嘲笑，现在却让他啊能够感受到，这真是一个啊喜乐的一个笑声。那凡听见的啊，他这个听见的人，他也会对着撒拉啊来这个喜笑啊，因为他底下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我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所以他同样的啊，用这两节来谈到撒拉他对于神啊，他在18章神对他的一个说话的一个回应啊。那真的现在撒拉啊，他可以开怀来大笑啊，来感谢神啊，在他年老的时候啊，他就已经预先来对他说他要生养儿子，那现在神给他成就了。 那底下啊，他谈到了这件事情，说孩子见长啊，他是指着以撒就断了奶。那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啊。但是第九节，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啊。那这个是指着以实玛利。那以实玛利的这个细笑啊，它就带有一种是嘲嘲或者说啊，它是比较负面的那一种说法啊。因为保罗啊，他在加拉太书的四章二十九节那里啊，他是用希腊文啊，他说啊，他用逼迫这个字。好，所以我们知道第九节撒拉啊，他看到以实玛利的这个嘲笑啊，所以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啊，这是撒拉对亚伯兰啊亚伯拉罕的说话。那底下他描写着亚伯拉罕听见撒拉的说话之后的一个反应。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啊。那因他儿子的缘故是指着因以实玛利啊。那这件事情在亚伯拉罕的眼中啊，他是看为不好的啊，是看为恶的。那中文把它翻作说啊，很忧愁。但是啊，神他在这里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啊，那么亚伯拉罕他的忧愁，神对他说话，啊，他不要为这童子和使女来忧愁啊，因为这件事情在他眼中他不要看为是恶的。凡撒拉的这个声音他要听啊，因为他底下他说出了这个原因，也就是撒拉啊，他在这个第十节所说的。所以神说，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啊，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啊。这里这个神他再一次的强调。那么亚伯拉罕清早起来，他拿饼和一皮带的水给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啊，又把这个以实玛利啊交给他，打发他走了。那夏甲就走了，在别士巴的旷野啊迷了路啊。那这个迷了路啊，就是我们在二十章所说的啊，二十章十三节，当神叫我离开户家漂流啊，这个漂流啊，他故意用同样的字，所以也可以知道说，当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户家的时候，他真的是茫茫然啊，他啊。目标在哪边啊？他甚至就如同现在的夏甲是一样的啊。但是神是信实的，神既然叫他出乌尔啊，神就会啊在他所行的路上来与他同在。那同样的，在夏甲他在别士巴的这个走迷，那我们看底下啊所发生的事情。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那么他自己走开啊，约有一箭之远啊，是开弓射箭，箭能够达到的这个距离啊，那大概应该也有啊百人，将近我们现在的尺度大概啊100公尺应该是有的。他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啊。那他这里是描写夏甲他的一个哭，因为他的皮囊里头的水已经用尽了。但是十七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 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不要害怕。那他这边又故意用这个害怕，所以二十章二十一章他有很多的语词是故意用同样的。那么这个害怕到底它的原因或者对象是什么，他就故意的用同样的字，那让我们读的人可以好好的去思考。神的使者说，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那这个抱就是用手原文他这个小字写说是手，也就是把这个孩子把他牵回来，因为他们已经距离有一段距离。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那这个是呼应因为神的使者他曾经在十六章的第十节十一节就已经说过了这样的话。那么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那这个神保佑童子就是原文他写说神与童子同在，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给他娶了一个妻子所以这一段夏甲跟以实玛利的被逐，在别示巴的迷路缺水，那神的使者再一次的来向夏甲显现。那他在这边特别的强调神听见了童子的声音所以就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这件事情上那创世纪他用三次神听见，也就是在这个十六章神听见夏甲的苦情那么当这个神向亚伯拉罕说他的撒拉他的妻子撒拉要生子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他向神来祈求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那么那边神说我应允你，就是神听见亚伯拉罕的这个话，他要让以实玛利能够成为大国。那他在十七节二十一章十七节他这边又强调神听见童子的声音，也就是以实玛利的声音。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他的确是信实公义的，他在二十章对于亚比米勒那外邦人因为他是一个有义的国，神就不愿意有义的国去犯罪而遭受神的审判。那神对于这个埃及人夏甲还有他的儿子以实玛利，那么神也因着他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孩子的缘故，那么神他说过的话他在这边他就成就了，神跟童子同在，让他长大成人娶妻所以这里头就前面的这一段，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认识到神他对于亚伯拉罕，无论对于撒拉的生子或者关于夏甲的这个孩子，他的侧重点都在于神是信实公义的，神他说过的话他一定照他所说的去成就所以人对神的话不要怀疑也不要害怕人要害怕的是害怕自己没有走在神的道上，人只要对于神存着敬畏，那么遵守神的话，那神所说过的一切的这些应许话一定照着他的时候来成就。那最后这一段他又把它编排入他说这是以后 也就是说，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啊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那这个欺负啊，和本把它翻作欺负，但是原文它是比较强调于这个欺骗欺诈这一方面。那为什么亚比米勒会要跟亚伯拉罕来立约？那首先他说的是你不要欺骗我和我的儿子变我的子孙。好，那这个应该是就编排的这个实际发生点啊，它有可能是接续20章的18节这一些事件以后啊，因为亚伯拉罕的一个代祷，那神医治了亚比米勒家里的这些众女人，让他们能够生育。那亚比米勒他从这些事情上，他可以去得知啊，神他是跟这个亚伯拉罕同在的。但是亚伯拉罕啊，他因为他是人，他还是有他的软弱啊。因为20章啊那边啊，他的因着他自己的一个忧虑害怕，他说了谎啊，所以啊在这边啊，亚比米勒他要跟他立约啊，他就要叫他起誓。那首先谈到的就是你不要欺骗我跟我的儿子变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你啊？那这一个应该是指着20章，亚比米勒他知道自己的无心之错，他把撒拉归还啊，并且给亚伯拉罕牛羊仆婢啊，那并给撒拉1000银子，那并且给这个亚伯拉罕可以在他的地上任意的居住。那这一些事情，也就是这个亚比米勒所说的，我怎样厚待你，那你也怎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所以亚比米勒他不单是为着他自己，他的儿子，他的子孙，他也为着他的国民来跟这个亚伯拉罕来立约啊，因为他也要求亚伯拉罕要厚待亚比米勒跟他所寄居这地的民。那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也就是我愿意起誓啊。”但是他在这边啊，他又把以前发生的事情他重提了。他说：“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那亚伯拉罕为这一件事情来指责亚比米勒啊。那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啊。所以亚比米勒他的仆人去霸占亚伯拉罕的水井，那亚比米勒他本身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啊，他利用这个立约的这个机会，他把他以前所遭受的这个不公平的这个遭遇跟亚比米勒来讲。那底下就是他们一个彼此立约的一个过程。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亚比米勒啊，两人就彼此立约。那亚伯拉罕另外把7只母羊羔放在一处。那亚比米勒他就觉得很奇怪，你把这7只的母羊羔并放一处是什么意思呢？那亚伯拉罕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羊羔做我挖这井的证据啊。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啊。那这一个是一个组合词，也就是啊启示的井啊，这个示巴就是启示，因为他们两人在那里起的誓啊。那亚伯拉罕他要愿意又多付出7只母羊羔的目的，他就是要得到一个合法的证明啊，因为他是一个寄居的人。那么如果亚比米勒啊他接受了这7只母羊羔，那确认啊这一口井就是亚比米勒啊，是属于亚比米勒的。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的计较这里的内容呢？因为我们说过，神跟人他是不同的啊，神他不改变，但是人往往会随着这个年代的久远啊，或者说随着当时的一个情势变化，人会改变啊。那这以后在以撒的身上啊，他会再次的把他显明出来啊。但是就这个20章21章的这个时间点来讲，亚比米勒这个国啊，他既然敢在神的一个梦中对他说话，他敢说他是一个有义的国啊，那这边也凸显出啊，他们是真的是一个照着当时的这个立约啊，或者说当时他们的一个公义的制度，他来善待这些寄居的人啊，他也按着这个立约来对待跟他有盟约的人。那么底下更重要的是，他描写说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军长辉各起身回腓力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亚威永生神的名啊。他这边强调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来栽种一棵树来作为纪念标记，又在这里求告亚威永生神的名。那亚伯拉罕在腓力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啊。所以我们知道说，从20章21章他编排的一个重点他是以地，以这个南地别示巴为他一个地点的编排重点那当然就他的神学教导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二十章的这个下甲他在别示巴的旷野迷路那21章又谈到这个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来立约那亚伯拉罕在这边来种一棵树，在这里求告亚威永生神的名那求告神的名这个我们知道说他在创世纪4章就谈过一次那在12章也谈过这个亚伯拉罕他筑坛献祭求告亚威的名同样他在把地点转移到别示巴那为什么要强调别示巴呢因为渐渐的要带出这个亚伯拉罕家族也就是以撒这位主人翁他以后他就是几乎他居住的地点就是以这个别示巴南地比尔拉海来这一些地点为他居住的一个地点那他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跟这个腓力士人亚比米勒这个族息息相关所以就编排他把以撒的一个生活的重点他就把同样关于以撒有关系的这些前后经文他不以时间的先后为考量他是以他内容的一个教导跟地点跟以撒有关的他为主要的一个考量他把这样编排那我们从今天的这两章里头，我们再一次的把对于神的信实那跟人的这个信实做一个对比让我们更加的来仰望神，也让我们对于我们所遇到周遭的人，我们都能够秉持着神的信实按着神在20章21章所教导我们的，我们用神的信实用神的兼爱来对待，那化解与我们敌对与我们这个冲突的这一些人愿神赐福给一切爱他所他诫命的人。